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2月16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正男案又有一人被逮捕；另外，川普执政方式虽然有争议，却让铁杆和支持者们开心；那么川普执政一段时间，我们有好坏参半的评论。另外，美国和以色列的领导人展示他们彼此之间的团结，所谓的两国方案可能出现松动。另外，美国国会议员敦促尽快调查美国维州一位60岁华裔老人被枪杀事件的缘由。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马来西亚的警方星期四表示，他们逮捕了另外一名妇女，此人涉嫌暗杀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弟。当局认定这名女子为25岁的西蒂艾莎，称其呢拥有印度尼西亚的护照，并且从机场的安全摄像系统当中将此人锁定和确定。逮捕一天之后，警方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国际机场又逮捕了一名妇女。警方的一份声明称，这名妇女为段诗芳，有越南旅行证件，并称此人呢也是从安全摄像系统当中得到确认的。韩国星期三证实，受害者是朝鲜领导人较年长的同父异母的兄弟金正男。此人曾经成为国家元首，但是失望的父亲金正日，他试图进入日本，在伪造的护照，在2001年访问东京迪士尼游乐园的时候，对他表示失望。韩国统一部的发言人说，似乎确定被杀害的人就是金正男。韩国当局星期三表示，怀疑呢两名来自平壤的女特工是毒害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长兄金正男的凶手。马来西亚警方目前已经透露逮捕了一名与此案有关的女性。下面呢是有关报道。
马来西亚警方透露，金正男在从吉隆坡国际机场被送往医院的路上身亡。韩国总理代总统黄教安于周三早间召开紧急会议。
如果谋杀金正男被证实是朝鲜政府所为，那这一事件就清楚地显示出金正恩政权残暴和丧失人性的状况。
韩国情报部门表示，金正男一直在北京的保护下，与其第二任妻子生活在中国澳门。此外，据马来西亚警方透露，死者持有的护照上的名字为金哲。韩国情报机构周三表示，金正恩已经对他兄弟发出暗杀令，并且在2012年暗杀未遂。韩国政府星期三也敦促所有朝鲜脱北者为自己的安全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据报道，金正男曾对朝鲜内部持续镇压和专制的做法进行过直言不讳的批评，他也是改革政策的支持者，希望放松国家控制。并且坊间有传言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宁愿看到金正男代替金正恩为朝鲜领导人。韩国东国大学研究朝鲜问题的教授金永勋认为，尽管金正男对他同父异母的弟弟金正恩的统治构不成直接威胁，但金正恩或许视其长兄为今后长期掌权的障碍。
金正男이직접金正恩에게위협을가하는그런인물이라기보다는
我不认为金正男会被视为是金正恩的直接威胁，不过他会被看作是金正恩在今后20到30年里维持政权的一个障碍。因此，金正恩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下令除掉那些可能会对他长期掌握政权造成威胁的对象。另外一种不能排除的可能，就是朝鲜的精英阶级互相比着向金正恩显示忠心，因此对金正男下手。
金正男何时会出现在马来西亚，目前尚不得而知。韩国电视台援引多家官方消息源表示，金正男被两名朝鲜人员以毒针谋害，这两名嫌疑人此后乘出租车逃离现场。不过据美联社报道，金正男在死前告诉医护人员，他是被一种化学喷雾袭击。周三早上，金正男的尸体被送往第二所医院进行尸检。 马来西亚当地官员表示，他的死因尚待确认。马来西亚是与朝鲜保持紧密联系的几个国家之一，两国公民无需申请签证就可彼此互访。VOA卫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白宫说，川普总统要求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辞职。弗林先是声称他没有与俄罗斯大使谈论对俄制裁的相关话题，但是在一月的下旬，美国司法部对白宫说，弗林确实谈了这个问题。川普政府承认，弗林就他与俄罗斯驻美大使谈话一事误导了副总统彭斯。一些国会议员誓言呢，要对此展开相关的调查。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萨林纳斯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星期一的一个联合记者会之后的几个小时里要求迈克尔·弗林辞职。白宫说，白宫律师并没有发现任何不法行为，并且川普对弗林与俄罗斯大使讨论制裁的谈话一无所知。弗林因为与俄罗斯和普京总统的密切关系而受到批评，一些国会议员呼吁发起独立调查。共和党籍众议员彼得金在回答记者问时说，
我认为还有更多的问题，我们必须看到我们前行的路。我再说一遍，如果这是一场正式的调查，情报机构会围绕俄罗斯对所有的情况展开调查。
我的观点是，川普政府与俄罗斯人的关系过于舒适，过于和谐。普京企图分裂北约，企图分解欧盟，他企图破坏民主制度。
白宫说，川普政府对俄罗斯一直很强硬。
川普总统已经明确表示，他希望俄罗斯政府降低在乌克兰的暴力，归还克里米亚。同时，他全心希望能够与俄罗斯和睦相处。
川普正在审查三名人选来取代弗林。与此同时，国会参议员领袖预测，独立委员会很可能发起调查，找出真相。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川普总统在去年竞选期间曾经承诺要给美国的政坛带来变化，不过到目前为止，他兑现承诺的努力引来了好坏参半的评论。川普发布了一系列的行政命令，让支持者感到非常的振奋，但同时却激怒了反对者。他的移民和健保问题上的做法尤其引起争议。川普的支持率目前呢在 40% 上下徘徊，这是美国新总统的历史新低。有关这个方面的情况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川普以改变政坛的大胆承诺开始了他的总统任期。
2017年1月20日将作为人民再度成为这国家的主人的日子而铭记在史册。
川普上任后不久就颁布了一系列的行政令，这让铁杆支持者欢欣鼓舞。威斯康辛州的吉姆·鲍曼说，
我知道这听起来像套话，但人们想要变化，而在我个人看来，人们看到唐纳德·川普就是这样的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他会带来变化。
川普的临时移民禁令在全美各地激起强烈反弹，反对者在联邦法庭成功阻止了禁令。支持者喜欢川普无所畏惧地使用总统权力，不过民主党人却感到震惊。理查德·布鲁门萨尔参议员说，
我们的司法独立意味着我们的宪法仍然是国家大法，即使川普总统试图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
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等国会共和党人虽然对川普直来直去的方式有些担心，但仍然支持川普。
我知道他是一位非传统的总统，法官们让他感到懊恼，法官们也让我们感到懊恼，但他尊重这个程序，我认为归根结底这是最重要的。
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只要川普和共和党人共同的政治基本盘感到满意，共和党人就不会抛弃川普。
如果总统能够跟这样的国会一道努力，在他的一些行动倡议上取得成功，那我认为这将对他有所帮助。可是我觉得，如果他开始跌跟头，把共和党团结在一起，可能就不那么容易了。
分析人士詹姆斯·瑟伯说，川普敢作敢为的性格有时会撕裂人群，但随着时间的发展，他的这种性格可能会受到制衡。
法治、透明度和媒体等等所有这些机制将会制衡他，他的行为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痛苦，但最终在推动激进变化方面，他是会受到制衡的。
川普的最新政治干扰是他的国家安全顾问退役将军迈克尔·弗林辞职所带来的政治冲击波。不过眼下川普咄咄逼人的执政风格看来将会持续下去，支持者将会继续敬拜欢呼，批评者将会继续激烈抗争。美国之音马龙，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呢是美国跟以色列关系方面的动态。美国总统川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三在白宫会晤期间向外界展示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团结。川普示意他愿意听取以两国并存方案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冲突之外的所谓替代方案。川普表示说，美国有可能支持把一国方案作为解决巴以冲突的长期解决方案，此举呢有可能打破美国几十年来的中东外交努力。这种努力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与以色列并存的巴勒斯坦国。川普在与内塔尼亚胡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我在观察两国方案和一国方案，双方都喜欢的方案就是我所喜欢的方案。在这次记者会上，川普还请内塔尼亚胡在白宫努力重振中东和平进程的时候呢，在巴勒斯坦人土地上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问题上，以色列方面呢要稍微克制一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二抵达华盛顿，这是他自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的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内塔尼亚胡与前总统奥巴马之间的关系冷淡是世人皆知的，而川普竞选的时候则表示过支持以色列，这让内塔尼亚胡有理由期盼美以关系将有所改善。不过川普最近的某些言论也许呢会令内塔尼亚胡生出几分的疑虑。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启程前往美国会晤川普总统时，避免回答他是否仍然坚持以两国方案解决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人的问题。以色列议会为合法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私人土地上建立定居点通过一项新法律，这项法律受到巴勒斯坦人和国际社会谴责。川普上周对以色列一家报纸说，定居点无助于和平进程。
我认为巴勒斯坦人将会密切关注川普与内塔尼亚胡的会晤，将会寻找美国政策发生实质性变化的任何蛛丝马迹。他们已经观察川普总统提到定居点问题的方式，因此会对局势如何发展有些担心。
一些分析人士说，内塔尼亚胡需要寻找一种途径满足以色列及右翼对以色列占领西岸地区的领土要求。
在围绕以巴冲突这类爆炸性的问题，在围绕定居点活动这类爆炸性的议题方面，内塔尼亚胡只要和川普总统达成某种方式的理解，取得足够的胜利，他回国便可以顶住任何压力。
不过也有人认为，对美国这个最重要的盟国应持有什么样的期待方面还是谨慎为好。
从某种方面来说，人们的期待值无疑会低一些，因为川普总统毕竟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团队，所以他说我只是倾听会更容易一些。
虽然川普总统曾经表达有意促进以巴和平，但他并没有对巴勒斯坦人的愿景表示过什么同情。不过他最近的声明显示出一种更微妙的立场，这也许不会给内塔尼亚胡在国内留下很多政治运作的空间。
美国国会的一个两党小组星期三提出了一项立法，以便能够防止川普政府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单方面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亚当斯西夫在记者会上介绍了这项法案的时候对新闻界说，最近弗林与俄罗斯大使在制裁问题上的秘密谈话使得这一立法变得尤为重要。西夫指的呢是星期一在压力下辞职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弗林在上个月川普总统上任之前曾经呢与俄罗斯驻美国大使有所接触， 他说他将在星期三晚些时候与情报委员会的主席会面，讨论对福林将军与俄罗斯联系的调查。这是这个委员会对俄罗斯干预选举的更广泛调查的一部分。众议院民主党少数领袖霍耶说，目前有足够的两党支持可以使得制裁法案通过且不被否决。他说，每个美国人，每个共和党人，每个民主党人都关注俄罗斯以及他们一直在做的违反国际法的相关事情。霍耶说，这是国家安全的严重问题。这一提案得到了两党的支持，共和党议员亚当·金金格、汤姆·鲁克和麦克·特纳是共同提案的赞助者，这和参议院的一个双党措施非常的类似。在星期三参议院民主党核心小组紧急会议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参议员查尔斯·舒默警告说，俄罗斯争议的严重程度不能够低估。他说，国家安全面临风险，这不能是一个党派争吵的时候，而是两党团结起来一起保护法治、保护美国制衡制度和美国人民安全的时候。由于美国媒体报道呢，川普总统与俄罗斯之间的有关的联系，川普对媒体发起了新的抨击。他指责美国情报机构向新闻媒体非法泄露有关的秘密。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迈尔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川普在推特上发表一系列言论，称新闻媒体刊登文章详细报道他本人、他的竞选团队成员和下台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福林与俄罗斯官员的联系，其目的就是要破坏他在11月大选中取得的胜利。川普说，这里真正的丑闻是情报机构把保密信息像发糖块一样非法发放，非常不美国化。与此同时，川普总统声称美国情报界、国家安全局与联邦调查局将情报非法送给快要办不下去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就像俄罗斯那样。华盛顿邮报是上周详细报道川普就任总统前福林与俄罗斯驻美大使之间电话谈话的首家媒体。纽约时报星期三报道说，川普的助手和幕僚曾经在2016年竞选期间与俄罗斯高级官员多次接触。俄罗斯驳回了纽约时报发表的川普竞选团队成员和其他相关人员曾在2016年竞选期间与俄罗斯高级官员多次接触的报道。VOA卫视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白宫官员说，俄罗斯部署了一枚巡航导弹，这违反了一个有30年历史之久的一个条约。美俄两国曾经在1987年根据《忠诚核力量条约》同意不拥有、不生产或者不试飞任何航程在500至5500公里的地面发射的导弹。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2014年抱怨说，俄罗斯正在研发并测试这类导弹，违反了有关条约，但俄罗斯否认了这一指控。白宫官员星期二证实，俄罗斯已经进展到将这枚导弹部署到位。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在布鲁塞尔说，如果报告属实，当引起重视。
我不会就情报方面发表评论，但是我要说的是，北约将严重关注俄罗斯任何违反忠诚核力量条约的行为。忠诚核力量条约非常重要，因为它销毁了一系列曾经威胁欧洲和北约盟国的武器，包括各种核武器。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没有评论俄罗斯部署巡航导弹的报道，不过他重申了美国对北约的支持。
北约一直是美国和所有跨大西洋国家的基石，把我们团结在一起。正如川普总统所说的那样，他坚决支持北约。
在莫斯科，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继续坚守国际承诺，包括正在谈到的那项协定。 VOA 卫视报道。
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军不会阻碍任何国家依照国际法在国际空域和海域实施的任何飞越和航行。在此之前呢，中国空军飞行员在官方媒体上声称曾经在公海上遭遇挑衅。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在中国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2月12号播出的访谈节目中，中国空军轰 6K 飞行员刘瑞称自己2015年3月30号在西太平洋上空飞越时，遇到外国一架飞机的贴近飞行，间隔有时不到10米， 时间持续了大约8分钟。这名飞行员说，虽然这架外军飞机并没有违反空中相遇规则，也没有做出任何危险动作，但是外军飞机贴近飞行以及飞离时掀起机翼展示空对空导弹的行为冒犯了他，是对他的挑衅。刘瑞没有指明那架外军飞机属于哪个国家，节目里也没有播出任何外军贴近飞行的视频，但是主持人在节目中说，对方是东太平洋国家，将实力部署到西太平洋和中国的家门口是不公平的。显然中方所提到的外军就是美军。五角大楼分管亚太事务的一名新闻官2月14号在回应中方有关说法时对美国之音说，美军不会阻碍中国或任何国家的军队依法在国际空域和海域自由通行。他说，假如中方认为美军采取了任何不安全和挑衅行动，中国可以通过正常的外交和军事沟通渠道跟美国磋商。但是中方在事发后和迄今为止都没有就那次所谓的贴近飞行事件跟美国交涉。中国飞行员刘瑞还在节目中称，南海是中国领海，中国军队会凭着实力到南海上空实施常态化巡航，向周围国家和全世界宣示那是中国的领海。他还说，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中国的利益也在发展，并且要靠实力说话，而实力就在军事力量。一个国际仲裁庭2016年7月裁定，中国对南中国海大片海域的历史性主权主张不符合国际法。美国军方表示，美军将恢复在南中国海的常态化自由航行行动，并挑战一些国家对这一海域提出的过分领海主张。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美国经济方面，美国的零售销售和通货膨胀一月份上升，从而呢为美联储继续加息铺平了道路，创造了条件。本月增长为0.4%。PNC 银行经济学家格福福奇说，上涨的部分原因是劳动力市场不断的改善，随着工人变得越来越稀缺，就业越来越多，工资呢就越来越高。经济学家密切观察着零售销售的状况，因为消费者的需求推动着大多数美国经济的增长。在另外一份报告显示呢，美国的消费者物价在近4年内目前呢以最快的速度在增长，一月份的价格增长为0.6%，过去一年的总增长率为2.5%。美联储致力于呢保持消费者物价能够在每年2%的适度增长区间，同时呢可以通过提高利率以降低通货膨胀。美国传统基金会最新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显示，美国排名呢在奥巴马8年任期内一路在下滑。这份报告的作者对川普政府扭转目前的局面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的报道。
位于华盛顿的这家保守智库星期三，也就是2月15号，发布了2017年经济自由度指数，香港、新加坡和新西兰位列三甲。香港已经连续23年位居该指数榜首。传统基金会自由经济指数研究经理金凡中对美国之音说，从总体上看，全球经济自由度在发展中国家推动下在稳步的改善。他说，
I think overall we see the continuation of economic freedom advancement year to year。
我想我们看到全球经济自由度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动之下得到逐年的改善，而一些大国例如美国却在走下坡路。根据最新发布的指数，美国在180个评分的经济体中，排名从2016年的第11位跌到了今年的第17。金凡中在该指数出笼同时撰写的一篇评论，将美国经济自由度跌至新低归咎于奥巴马政府的政策。他说，大衰退已经过了8年时间，而美国经济增幅微小，生产力衰退，数百万人无法找到工作。2009年 奥巴马入主白宫时，美国在该智库发布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排名中位居第六，在2017年的指数排名中，美国甚至不及阿联酋、格鲁吉亚和立陶宛等国。报告说，巨额的预算赤字和高企的公共债务导致美国经济自由度不断下滑，目前已跌出前十五。传统基金会在这个年度全球研究中对各国企业经营环境进行了比较并作出排名。美国2017年经济自由度总体分值为 75.1， 这个研究涵盖各国在法治、政府规模、管制效率和公开市场等领域的表现。该保守智库在最新的这份报告中批评奥巴马任内政府规模不断的膨胀，监管措施趋严，企业税务负担加重，加之日益严重的裙带关系、特权和腐败，美国的全球竞争力严重受损。报告的共同作者金凡中说，川普政府可能会采取和过去八年完全不同的政策，渴望改善美国经济的自由度。他对美国之音说
First, I mean, they already talk about, you know, deregulation, tax reform.
首先，他们已经说要放松管制，进行税改，并且采取必要措施提高美国经商环境的效率和竞争力。当然，我们还是要观望政策细节，但是我认为政策的意向是很重要的。2017年，有103个经济体经济自由度在过去一年里有所改善，其中大多数是欠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和俄罗斯等49个国家还创下了分值新高。中国2017年的经济自由度评分 57.4 排在第111位，与去年排名144的52分相比，增幅为 5.4%。俄罗斯今年列第114位，评分 57.1， 比去年增长了 6.5%。 而印度今年评分 52.6， 比去年低了 3.6%， 排名143位。报告说，全球一半多人口居住在中国和印度，而这两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度改善仍然有限，而且不均衡。该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金凡中说，中国如果能够推动结构改革，将会大为受益。他说
：“I think China is given very unique opportunity in terms of opening up。
我认为中国正面临一个非常独特的机遇，通过必要的国内改革，将会让企业精神和能量得以释放。2017年经济自由度评分超过80分的五个经济体分别是香港、新加坡、新西兰、瑞士和澳大利亚。进入前十名的经济体还有。”爱沙尼亚、加拿大、阿联酋、爱尔兰和智利。东亚经济体中，台湾、韩国和日本分别位居第11、23和第40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被川普总统提名出任美国商务部长的威尔伯·罗斯，最近呢，因为与中国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之间的商业联系而受到了质疑。有人担心这样的联系存在着潜在的利益冲突，从而将影响罗斯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候的公正性。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罗斯打算保留包括钻石航运公司在内的数百万美元的投资业务，而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也正是这家航运公司的共同投资者之一。罗斯曾表示，一旦被确认为商务部长，他将出售旗下至少80%的商业资产和投资基金，但是在递交给美国联邦政府操守办公室的财务和操守申报表中，罗斯表示打算保留这个航运公司和其他十个产业。金融时报援引罗斯发言人的话说，罗斯有打算出售钻石航运的股份，但是政府操守官员告诉他，他可以继续保留。罗斯的发言人还说，中投只是一个被动的小投资方。他还表示，一旦罗斯进入政府，这意味着他可能不会知道，也不会控制公司的商业决定。罗斯的发言人还说，罗斯表示，一旦确认为商务部长，罗斯将严格执行法律，以及严格遵守操守协议，也会在利益冲突可能出现时，听取商务部操守官员的建议。 但是法律人士的看法却不一样。英国金融时报援引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教授凯瑟琳·克拉克的话说，因为这种共同投资的关系，我们有理由质疑罗斯在处理商务部涉及中投公司案件时的公正性，他应该在涉及中投公司案件的讨论时回避。一旦提名得到国会的确认，作为商务部长，罗斯的一个重要职责将是与中国谈判或是对中国的做法做出回应。另外，他还会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成员，这个机构将就全球投资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做出决定。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已经多次挫败了来自中国公司的并购要求。另外，作为商务部长，罗斯也会对那些诸如制定纺织品进口限制、对不公平贸易物资征收关税的机构进行监督。川普总统在竞选时威胁将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征收35%到45%的关税，而任何一个贸易谈判都会对远洋航运有着重大的影响。理查德·佩因特是小布什政府时期白宫首席操守事务律师，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继续保留航运公司的股份会让罗斯在广泛的贸易政策讨论时因为潜在的利益冲突不得不缺席讨论，因为贸易直接关系着船运公司业务的发展。但是他说，这样的回避对美国贸易并不是好事。他说，
So we may have a situation where the Commerce Secretary has to recuse from discussion of trade policy.That is a very bad situation for the United States.
我们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商务部长不得不因为利益冲突问题回避贸易政策的讨论，这对美国来说是非常的糟糕，因为罗斯可能是川普政府中为数不多的真正懂得贸易和经济政策的人。商务部长和财政部长是政府中真正为贸易和经济政策负责的人，如果其中一位因为航运公司回避许多贸易讨论，将对美国有非常糟糕的局面。
他强调，这对川普政府更为糟糕，因为川普政府中有其他不懂贸易的人，甚至愿意发动贸易战。他说，基于这样的原因，罗斯应该卖掉航运公司的股份。他解释说
，It's illegal. It's a crime for any government official, other than the president. The president has flexibility there, but any other
这是非法的，对所有政府官员来说，除了总统，都是犯罪行为。总统稍微有些弹性，但是对政府的其他官员来说，如果他们参与政府事务，他们的决定对他们的投资带来直接的可预测的结果，这就是犯罪。
他说，罗斯现在出售航运公司可能也面临两难的处境，因为川普政府威胁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发动贸易战争，在这样一个氛围下，罗斯可能很难找到愿意收购航运公司的买家。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复杂，在加入川普团队之前，罗斯与中国有着广泛的经济和合作，他对中国的经济政策也表示过赞赏。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他积极帮助中国进行灾后重建，同时他还热衷于收藏中国的艺术品。但是罗斯一月份在参议院提名听证会上称，中国是世界上保护主义最严重的国家。他说，北京嘴上讲公平贸易，行动上却没有做到。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华盛顿的一个智库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建议，华盛顿应该与北京构建互惠对等的双边关系。在这份报告的发布会上，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洪博培表示，两国的国内政治形势让美中关系更加复杂。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亚洲经济战略委员会星期二发布一份报告，为川普政府的亚太经济战略提供政策建议。报告认为，美国亚太经济战略的成功取决于是否能够确保美国与中国之间有一个强韧和互惠的关系。报告说，美中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让美国受益，但是如果不能推进两国利益，这种积极的关系无法维持。报告指出，今天的美中关系是失衡的，比如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面临的限制日益增多，中国最近推出的有关国家安全和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法规，给外国企业在华开展业务制造了新的不确定性和歧视。亚洲经济战略委员会的联合主席、丘博保险集团首席执行官伊万·格林伯格说，美中关系应当是互惠对等的。
We ought to be taking an approach that says that China is welcome.
他说，我们应当采取的立场是，我们欢迎中国企业来投资和开展业务，但是我们必须要有对等的机会。
但是美中双边关系或许也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亚洲经济战略委员会的另一名联合主席、前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在报告的讨论会上说，他说今年两国关系会是复杂的，因为双方都受到国内政治的掣肘。他说中国的领导人和美国新总统一样，都是民族主义者，而且也是以本国利益为先。他还指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面临的国内政治局势，比如反腐运动、中共十九大以及领导层的换届，也让他不得不强硬。
So he can't be seen as weak. He'll have to be seen as.
他说，所以他不能示弱，他必须看起来是把中国经济放在首位，保护国家主权。这也会让他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等问题上强硬，不向美国退让分毫。不过，专家们认为，华盛顿必须明确自己的核心利益，必须向北京发出明确信号，也就是华盛顿愿意与北京合作。但是，当北京损害到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或者威胁到美国的利益时，华盛顿也一定会挑战北京。上个星期，美中两国元首进行了白宫所说的格外亲切友好的电话长谈。白宫表示，在那次谈话中，川普总统表示同意履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在此之前，川普还致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表示期待与中国发展惠及美中两国的建设性关系。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的三位联邦众议员目前呢共同敦促维吉尼亚州的切萨皮克当局要尽快彻底调查当地的一位华裔老人被他所在小区的保安枪杀一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上个月的26日，也就是中国新年除夕的前一晚，住在维吉尼亚州切萨皮克市的陈建生据称被小区的一名保安开枪打死。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这位60岁的华裔老人当时坐在自己的小面包车里被杀身亡。车子停在小区的会馆前面，车子的挡风玻璃上至少有5个弹孔，老人当时没有携带武器。保安公司称，保安的行为是正当防卫，因为陈试图开车撞他。陈的家人说，陈建生当时在车里玩口袋妖怪手机游戏，以便拉近与孙辈的距离。而车停在会馆前面是因为那里有一个道场。他们说陈建生只会说几个英文单词。到目前为止，那名保安没有被逮捕，也没有受到任何指控，而警方也未公布调查结果。代表维吉尼亚州第3和第4选区的国会联邦众议员鲍比斯科特和唐纳德麦克伊钦，以及代表纽约第6选区的众议员孟昭文，星期二，也就是2月14日，发表联合声明，对陈建生事件表示关切，并敦促当局尽快调查案件。他们在声明中说，许多问题仍需要解答，我们敦促当地的当局彻底和迅速地进行调查。我们必须知道为什么玩口袋妖怪游戏会演变成一场致命的枪击。切萨皮克市检察官南希·帕尔在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邮声明中表示，警方仍在继续调查这起案件，而且从案件发生的1月26日开始，调查就是彻底的。他在声明中说，我相信没有人支持或鼓励执法部门仓促做出判断，所有的结论都必须基于执法部门搜集的可信的证据之上，而不是传言或媒体报道。当地警察局发言人凯利·艾略特对美国之音说，案件还在调查之中。他说，一旦有结果，我们就会更新信息，但是我们不希望影响调查，直到充分考察了所有事情。他和帕尔检察官说，根据维州的相关法律规定，只有决定对那名涉案保安提出控罪之后，才能公布他的身份。目前距离事发已过去3个星期，对于执法部门迟迟不公布调查信息，当地华人感到愤怒。他们组成后援团为陈家人提供支持， 他们建立了有关陈建生案件的微信群，设立了一个名为“为陈爷爷伸张正义”的脸书公共页面，举行了悼念陈建生的首页活动，并且发起向联邦州议员写信的请愿活动。张大水是美华协会维东分会会长，他发起的一个网络请愿已经征集到了6000多个签名。他说：“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公证。”
嗯，
哎，我就是说，根据一般的常识，很难相信，因为我们都去现场看过了，那个地方还是比较开阔的。
嗯，
不是那种死胡同，就是说你车开过来，你就说你真的是你随便一跑就可以跑到，而且就可以跑到林子里面去。
记者尝试联系陈建生的家人，但是他们表示目前不方便接受采访。记者也试图联系事件双方的律师，但是尚未得到回复。警察局发言人凯利·艾略特说，案件发生后，警署接到开枪保安自己以及其他人在听到枪声后打的报警电话。
The security guard is alleging that he was in fear, because Mr. Chen was behind the wheel of the vehicle.
他说，保安声称，因为陈先生坐在驾驶座，他感到害怕。我们正是在试图对各个方面进行调查，看事实是否如此。但那是保安说的，我们正在对所有的情况声明文件进行调查，也在调查有没有目击证人。他说有望在本周末或下周初发布有关案件调查的声明。美华协会维东分会会长张大水说，他们会根据案情公布的情况来决定采取何种后援行动。陈建生的侄子陈文任在案件发生后给当地媒体的一份声明中说，陈建生是一位慈祥的老人，受到许多人爱戴。声明说他来自中国福建，28年前为了追求幸福和宗教自由，远渡重洋来到美国。他为了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和移民美国，做出了很多牺牲。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台湾民调机构公布了最新的民调结果，表明67%的受访者支持所谓的年金改革。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
台湾
最新报道。
年金改革议题的民调，这份民调就年金改革的支持度、现行年金制度中军公教和一般劳工在退休后领取不同退休金的公平程度，对6年逐渐取消18%优惠存款制度的赞成程度等议题，对受访者进行了民调。台湾智库民调中心主任周永红说，
67%的民众支持年金改革，即便是国民党，他虽然他的支持的力度比较低，不到一半五成，支持的年金改革有 47.5%， 不支持的有 38.9% 了。那所以可以看到说，这个应该是一个不分党派都支持改革，这个基本上是一个政治正确的名词。
超过2/3的受访者支持年金改革的主要原因是，高达69.2%的民众担心自己或子女未来领不到退休金，其中20至49岁的人群组担心比例最高，超过70%。在政党和职业类别划分上，82.8%的国民党支持者以及94.8%的军公教担心未来领不到退休金。多年来，年金改革一直是台湾执政者必须要面对的棘手问题。马英九总统在第二个任期的2012年底也提出并试图推动年金改革，但是没有成功。此前出炉的台湾退抚精算报告说，公务人员退抚基金将在2019年开始递减，在2030年破产；教育人员的退抚基金在2028年破产；劳保基金将在2027年破产。蔡英文政府2016年5月上台后，开始履行选前的承诺，实施年金改革，并为此召开了年金改革国事会议，以及20场会议和4场分期座谈，广泛征求各界对年金改革的建议和方案。新公布的2月民调还显示，66.3%的民众认为目前军公教和劳工领取不同退休金不公平，只有23.1%的人认为公平。此外，77.1%的民众支持蔡英文政府拉近军公教和劳工领取退休金差距的改革方向，不支持的只有16.3%。对于历史遗留的18%优惠存款制度， 75.5% 的民众支持在六年后完全取消，不支持的仅为17.6%。时代力量党的立法委员徐永明说，这项民调及时地反映出多数民众对蔡英文政府年金改革的支持，他对这项改革方案最终在立法院获得通过表示乐观。
不论是军工教或是蓝白领劳工，其实他们对于未来他们所属的年金其实都有一定的忧虑，这是这次年金改革最大的动机以及超越党派的共识。
民进党立法委员李俊毅说，整体来看67%的民众不分年龄都支持年金改革，但是从政党类别看差距很大。他说大约84%的民进党支持者赞成年金改革，但只有47%的国民党支持者支持年金改革。他说这种民调可能会影响立法院新会期对年金改革的辩论。
如果所谓的年金改革方案进到立法院来，那各政党到底采取什么立场，这个就非常非常清楚。好，那各政党会依照他们现有呈现出来的民调来作为他们的立场吗？那会呈现一个现象，就是未来在立法院开始讨论这些年金改革相关法案的时候，各政党的立场到底是什么，那他们会支持年金改革方案或是会反对年金改革方案，我们等着看。
民进党立法委员林静义说，我们不能一方面鼓励生育，另一方面要把年金的负担让年轻人和小孩子来承担，因此年金改革是必须要承担的非常重要的责任。他说民调显示越年轻的人越支持年金改革，因为他们知道未来的担子在他们身上，他们特别在乎年金的永续和公平。他说这个民调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是否支持改革的方向和步调的问题上，女性不支持的略多于男性，认为在六年内废除18%的优惠存款制度太快的女性几乎是男性的两倍。
里面是不是在问卷里头的有一些女性，她其实就是家庭中要是先生在这个部分的收入对她所做的影响，这个我觉得还有赖更细致的一些资料分析，也就是说以身份别哈、职业别或者她现在她自己的配偶的职业别来看，对于改革步调的一些想法的不同。
二月份的这份民调由台湾智库民调中心委托趋势民意调查公司进行，调查时间在2017年2月13日至14日，调查对象为台湾20个县市年满20岁以上的一般民众，采取分层比例随机抽样方式进行电话调查，有效样本为1075份，正负误差为3%。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有观察人士说，川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使美中之间避免了发生冲突。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澳大利亚学者格雷格·奥斯丁说，包括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在内，近来亚太地区一些可能影响区域稳定的战略震荡，并没有受到全世界足够的关注。这个地区发生冲突的潜在风险仍然存在，不过他认为最大的冲突引爆点是台湾而不是南中国海。奥斯丁告诉澳大利亚新闻网，台湾议题是维系区域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目前是西南威尔士大学网络安全中心教授的奥斯丁星期一在堪培拉一场以避免战争、台湾一个中国与南中国海为主题的演讲中指出，尽管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建设是一个主要的战略震荡，但台湾比南中国海更可能引爆与中国的战争，因为没有任何事比防止台湾与中国分离对北京更为重要。奥斯汀认为，川普将被中国认为不可谈判的一个中国政策拿来与经济问题挂钩，用以对北京施压是非常危险的。他以1995-1996年台海的导弹危机为例，表示中国政府将会使用武力如果他们认为台湾政府正在背离一个中国的立场。 这也是为什么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洛曼说，川普确实应该在与习近平的通话中重申一个中国政策。洛曼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与中国的关系对美国非常重要，我们不能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性围绕这个关系，不能有不断增加的敌意，因此我们认为他重申一个中国政策非常重要。
洛曼认为，在川普确认一个中国政策的立场之后，美中关系应该可以恢复正常，并展开对其他议题的讨论。洛曼说，
I do think it means that the relationship get back to normal because the one China policy...
我的确认为美中关系可以恢复正常，因为一个中国是这个关系的基础，它是这个关系最根本的基础。没有一中政策，我们就不能维持与中国的关系，而美国也有自己非常特定的一个中国政策。所以现在我们把这个障碍排除以后，应该就可以开始谈其他议题了。
对于另一个可能引发区域冲突的南中国海领土争端问题，分析人士说，最近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访问日本时提到，美国将依赖包括外交在内的途径解决南中国海争端，目前没有必要采取激烈的军事行动的说法，缓解了许多对这个地区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担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不只是政治人物要跟企业呢关注网络安全，网络威胁也影响到一般民众的生活。为了推广网络安全，从小做起，过去十年美国举办了全国的校园网络比赛，以增强学生网络防卫的技能，并且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美国之音记者就此呢采访了网络爱国者比赛的主办单位及参赛的队伍，介绍了一下这个年度的网络大赛。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的报道。
伯尼是寇克准将，曾在空军服役29年，现在是空军协会网络爱国者比赛的主管专员。他介绍了这个比赛的起源。
In 2008, the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08年，国会研究部门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揭露了美国教育在科学、科技、工程学以及数学方面成绩并不好。那份研究显示，美国15岁的学生在全球的数学排名位居28名，在科学排名24名。在学习自然科学与电机学位的24岁的学生方面，我们全球排名20名。这两种事实无法并列，我们无法继续做一个有生产力的经济体，作为领先全球的经济体，如果我们无法培训科技人才来提供我们需要的工具。所以我们在2009年提供一个机制来吸引年轻男女学习科学、科技、电机与数学。因为我们是空军协会，所以我们考虑过飞机比赛、火箭比赛，但最后决定越来越重要的网络安全。我们设计这个针对高中的计划，面向高中的男女学生，是一个引人入胜并且很有趣的比赛。
近年来，空军协会将活动推广到中学生甚至小学，将网络安全教育向下扎根。比赛原本只面向青年军官预备计划 Junior ROTC 以及空军提供的民间航空巡逻计划的学生，但是2年前，民间高中的参赛者第一次超越了受军事教育的学生，每年以30%的速度在增长。今年有4414个参赛队伍，比赛分成8个季度。史扣扣准将介绍，最快、最全面、最准确解决问题的队伍积分就越高。他说，
我们使用 VMware， 也就是创造虚拟的网络图像，可以视为是虚拟的互联网，当中有微软网络，有微软2000的网络，有微软10的网络，或者是 Unix 网络。我们在这些网络当中安装了弱点，而且从安全性来说是很粗糙的，如每个用户的密码就叫做密码，每道防火墙都是大门敞开，每个伺服器都只是基本设定。我们设计一些让青少年容易入门的情景，他们可能经营一家唱片行、一家时尚公司或者一家披萨店。在学期期间，我们将这些情景加密发送到全美国乃至于全世界， 好几千个参赛队伍，而每个队伍自己选择6个小时，由我们提供的密码进入，以网络管理者的身份来维护这个网络。在这6个小时之内，他们巩固这个网络，找出我们置入的安全漏洞，并且将其修补起来。
参赛者可以在学校、图书馆或自己家里进行比赛。经过州级以及区域级的竞赛之后，选出28支队伍进入决赛。在一般高中、军官预备课程以及初中3个项目各选出1名冠军队伍。冠军队伍当中的每个学生，每个人能够获得$2000的奖学金。亚军队伍每个人获得1500元。史寇克准将强调，他们要培养的是下一代对于网络安全的意识以及知识，教会他们如何保护自己，并不是成为攻击他人的黑客。他说，
我们在计划一开始就做出策略性的决定，就是只教导防卫性的技能而不教攻击技能。我们知道一个人在学习成为捍卫者的时候也会学到一些攻击的技能，但我们绝对禁止攻击行为。我们的计划并不是所谓的夺旗行动，也就是去攻取其他人的网络。我们禁止而且也不教导攻击性的技能。同时我们要参赛者发誓上网的时候要保持良好行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每个科目当中都教导网络道德，因为我们要学生们了解身为青少年他们可能会做出一些愚昧但影响深远的举动。
位在马里兰州的普洛斯维尔高中，他们的队伍去年进入全国3名。今年再度参赛的马修冯表示，网络爱国者竞赛让他思考进入电脑专业。
网络爱国者比赛让我了解更多电脑能做的事情，我曾经以为我很会电脑了，我会使用这些选单，我能够做我想做的事，但网络爱国者让我了解电脑是怎么运作的。例如学校电脑有特定的登录页面，还有安全的用户账号，以确保学生不能利用学校电脑做其他事情。过去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做到那样，但经过网络爱国者之后，我学会如何设定一台企业网络中的电脑。
普勒斯维尔高中的老师马克伊斯代波这几年来带领着该学校的学生参赛，他表示这个比赛启发了学生。
正如今天你们所采访过的学生们当中，许多人参赛之后都说对电脑科技很感兴趣。许多人不一定选择投身网络，不过回头看看过去，在每一届毕业生我们都可以指出一个全新投入网络的学生，他们在不同的国家安全机构当中实习，这真的就是他们在追求的。
卡兰恰拉的父母都是会计师，但是他自己对于电脑很有兴趣，他与马修冯这2年一起组队参赛。恰拉说，
我想我绝对会继续学习电脑科学，网络安全对我来说比较像是兴趣，闲暇时间用来消遣的，我会侧重在科技创新，网络安全是其中的一部分，但不会是我的专业。
史寇克准将表示，除了原本就在军官预备课程的学生会进入军中服役之外，网络爱国者也与许多的企业合作，因此提供给学生许多继续深造或是就业的机会。
这个网络比赛的总决赛将于4月2号到5号在巴尔的摩举办，到时将选出全国总冠军队。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莫非维吉尼亚州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从政治到娱乐，从尖端科技到英语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美国之音中文电视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完整播出。 YouTube 是国际主要视频分享网站，美国之音中文节目频道是 youtube.com/VOA China， 也就是 YouTube.com/VOACHINA， 欢迎您收看和订阅美国之音 YouTube 频道。
好，各位听众呢，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玉华，我们接下来一会儿见。